一半儿。今天又到了孙维新谈天的单元，非常令人惊讶和意外的是，维新兄不在我们的线上，他在我们的现场。Hello， 维新兄。
哎，你好，大川兄，你好，我们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现在在六九八的现场。
啊哈，那你要转播球赛吗？来，今天我们带来了什么样特别的消息？第一个消息好像是跟我们台湾的研究有关，是不是？
哎，对对对，其实我觉得也很光荣、很骄傲的，就是台大物理系我们的学长陈丕生老师啊，
嗯哼，
他在南极那个地方架设微中子的天文望远镜了，
嗯哼，
上次去了一趟南极回来了。
是的，我们先理解一下这整个的 project 好吧？就是他要架设一个望远镜是吧？
哎，对，微中子望远镜。
微中子望远镜是什么叫微中子望远镜？
微中子就是观测微中子的设备。那微中子我们知道它其实平常并不存在在我们的原子，我们这原子核里头、
嗯、
但只有在原子核受破坏的时候微中子才会出现。
嗯哼，
那但是侦测微中子呢就会知道宇宙别的地方天体在干什么。
嗯哼，
我们的太阳每秒钟破坏了6亿吨的氢制造成氦、嗯、所以从太阳来大量的微中子，同样的不只是太阳，别的地方也会有许多微中子对着地球过来。
是，
那这些我们就把都归类成说宇宙来的有趣的射线。
嗯哼，
所以呢，那在南极这个比较不受污染、位置又相当高的南极，整个是一个3000公尺高的一个大冰块。
嗯哼，
在那上面做观测呢，整个环境天文观测的环境就干净得多。
是，
所以可以做很好很好的观测跟分析。
你刚刚提到这个3000公尺的大冰块，你可以描述一下那里的地理环境。我讲地理这两个字都有点怪，因为它好像不是我们一般讲的地，对不对？也没有土壤，也没有是不是没有？
嗯，没有，它那边真的是没有泥土石块的，因为它本来就不是洲，它只是一块大冰块。
大冰块，
3000米厚的一个大冰块。
嗯哼。
然后有趣的是，因为地球自转的关系，那个地方的空气非常稀薄。
嗯哼，
我们当年哇，前两年开始在西藏青藏高原上面做天文台的时候，就了解到中国大陆呢，其实除了青藏高原之外，新疆西藏之外呢，另外一个放眼未来的目标就是在南极。
嗯，
南极有个地方叫冰穹 A， 穹冰就是冰块的冰，
是
穹就是穹苍的
啊，穹苍
冰穹，对，冰穹 A， 英文叫做 Dome A Dome B。
嗯，
因为在南极有几个地方是比较高的点，
是
世界各国先进国家都已经去那儿先占了
啊，哈，
占那些地方。那中国大陆呢，就在冰穹 A、冻 A 的地方。
是，
他们就讲了，是说南极的天气好，但是更辛苦。
嗯，
我说南极也没有那么高啊，我们在青藏高原是5100米啊，
是
你那个地方最多3000多米。他说那个地方3000多米就等于其他地方的4000多米。
No，
空气稀薄的程度
是。
怎么回事？一问之下，我们原来最学的最基础的物理就浮现了。
嗯，
因为地球自转的关系，
是，
所以整个的地球的大气层呢稍微有一点椭圆形，也就是南北极的比较近一点，
嗯，
赤道的比较凸出来一点，
嗯，
所以结果就是南北极的大气层呢是比较接近，不怎么讲稀薄一些，
嗯，
所以你走到了南极的3000米，其实等于别的地方4000米了，
哦，是。
Yeah。
陈丕生教授，他架设望远镜跟观测这个事情是他一个人在做吗？还是他有一个什么样的这个团队呢？
是参加国际合作的一个团队，其实很多国家都在南极这个地方做事情。
嗯，
那这是南极的一个大型的科学计划，
是
叫做我们叫天坛阵列 ARA， 无线电天线，哦，是好几十个天线，37座天线站组成一个望远镜阵列，就像以前我们说过的这种天线 dish， 一个叠状的天线组成的阵列。台湾负责里面的10座，是仅次于美国，美国是主要的投资者，
哦，
再来是台湾是10个，
哦，
所以4年之后会完成。完成以后在南极就可以观测是四面八方朝南极过来的微中子了。
是，你刚刚提到有太阳发射的，也有其他外太空其他星系发射的，那这些微中子的观测会让我们看到什么样的天文活动呢？
像太阳的微中子就会告诉我们太阳核心正在进行快速而暴力的核融合反应。
嗯嗯，
那前一阵子我们说过小柴昌俊，日本的科学家小柴昌俊呢，
是
在1987年2月份侦测到了来自另外一个星系，大麦哲伦星系的超新星爆炸。
是
那个时候他所收到的微中子讯号，在日本在 Kamio Kande 他的神冈山底下的观测室里面，突然发现的微中子呢高起来， 然后又落下来了。
嗯哼，
就等于是短暂的大量微中子穿过了地球。
是，
那当时呢，他就觉得很好奇。三个小时以后，宣布看到了超新星爆炸的可见光。
哦，我记得好像你提到过这个，
对，
是不是只有一两颗微中子？
十三个
啊，十三个，对，就数量很少的微中子。
我多少啊？就是我们现在站在太阳底下，双手张开对着太阳，每秒钟就会几千上万个微中子穿过我们的身体。
是。
所以你要侦测不同方向的别的方向来的微中子其实很少很少。
嗯，
所以它短暂时间内跑来十三个已经是不得了的多了。
嗯，
平常背景值根本就是零个一个两个的。
是。
所以他那个时候呢，也就是为了这个成就得到了诺贝尔奖，因为他观察到不是我们星系里面的、而是别人星系里面的超新星爆炸。
是。
所以微中子其实带来很多，尤其是这种高能天体物理的讯息。
嗯。
对啊，但是陈培生老师去那个地方啊，也是很辛苦。他说了，
嗯，
要经过美国空军的严格体检。
啊哈，
因为你到了南极那边，不是随便说出来就出来的，六个月白天，六个月黑夜。
嗯哼，
他们只有在我们的冬天，也就是南极的夏天，那六个月白天可以过去。
啊哈，
尽快出来吧。
是，
你要等到天黑了，天黑就出不来，只有六个月。
嗯哼，
前一阵就发生一件事情吧，另外一个科学工作者，好像是美国人。
啊哈，
在南极中风。
是。
那家人都很着急，
嗯哼，
他那边医疗设施又不是这么完全，可是美国空军怎么样死活不去，
啊哼，
那飞机不能 天黑着不能飞的，
是，
家属就很生气要控告，那美国空军说，你去之前都签过的切结书，你知道你到那边就要待六个月，
是，
天亮才能回来的，
后来这个故事，那个中风的
还在那边，
还在那，
啊不，天白天的就回来了，
啊，
白天就回来了。
陈培生教授这一个人你可以为我们介绍一下吗？
哦，对，他是台大物理系高我七届的学长。
嗯哼，
但是有趣的是他是多才多艺，无论在音乐绘画，后来被拉进戏剧。
嗯哼，
都是啊，对，他同时也是台大合唱团的乐训，我们叫乐训就是指挥
啊，
台大合唱团的指挥，然后呢自己也做油画。
是，
那物理做得非常杰出，是做基本粒子高能物理的啊，
嗯，
天文物理，然后呢在斯坦福大学待了很长一段时间，那我们在2007年他从国外回来，我从中央大学转到了台湾大学，
嗯哼，
重新又见面了。
是，
我们以前在 UCLA 念书的时候呢，有一年的时间做室友。
哦，
我也很惊讶，因为他开门一见面我才发觉他跟我同学陈丕宏长得很像。
嗯，
陈丕宏跟我同一届，台大电机系的，那陈丕生大我们七届，
他们是兄弟啊哈，
然后见面就挺高兴的，白天我们就个人到 UCLA， 他做物理研究，我做天文研究，晚上回来呢就把王澜先生的蓝与黑的小说拿出来了、
哦、
我们这个年纪都知道蓝与黑，
当然
张行雅跟唐琪的爱恨交织，爱恨交织的故事，
嗯哼，
我们就把它翻译，不是翻译，把它
改编
成为一个舞台剧本。
哦，你也蓝他也黑
啊、现在应该叫蓝与绿才对、啊、我们那个时候就做了一个，
你演了吗？
演了四幕十一场的大戏、
嗯、
我是1982年到那边去的，然后是在1984年的时候，
是
当时我们就募捐各个单位，无论是海外的公家单位也好，民间企业也好、
uh-huh、
支援我们好几万美金呢、
啊。
在 UCLA 世界级的 Royce Hall 一个表演厅里面，我们在那边招募了当地华人六七十个人，组织了凌伦剧坊。
哦，
凌伦剧坊，然后演了这出戏，
所以那个时代就有梦想家计划了。
哎呀妈！演完了以后呢，这个剧本王澜先生很喜欢这个剧本
啊哈，
所以就休斯顿也拿去演，旧金山也拿去演，
是
到了台湾，李玉虎跟崔小平他们好像也后来
哦，演过，我有印象，
还有
那个是你的剧本，你跟陈培生教授的剧本，
对，我们的剧本，
这是一段隐藏的戏剧界的佳话，可是、
不敢当佳话，我们每次都开玩笑说，你让两个学物理人写剧本，那怎么会精彩好看？但是逻辑绝对不会错。
那起码我们知道天文和物理这两个领域都很闲啊。
不过其实话说回来哈，我还有未完成的另外一个剧本
哦。
因为当时呢，我觉得陈培生学长他的眼界视野是很宽广的。
嗯哼，
他希望我们来写近代中国三部曲。
是，
张行雅跟唐琪这个蓝与黑的故事，其实在抗战到后来到撤退到台湾来这个故事、
嗯、是。
那他说在之前呢，有一段。就是中华民国刚成立的时候，
嗯，
到了台湾之后，一直到现在是另外第一部跟第三部
啊。
当时我们还真的坐下来，第一部曲写了前面的十几二十页
啊哈。
民国八年开始，
是
从民八的五四运动开始， 到民国20年的徐志摩的飞机撞山为止。
嗯哼，
我们把那个那是近代中国的第一部曲，
是
其实贯穿里面的角色也是徐志摩、林徽因跟陆小曼。
哦，
梁启超，
那就是后来的《人间四月天》
啊。我觉得我们写的比《人间四月天》还精彩的，还没机会演呢。
你可以现在可以去演林父，
林徽因的父亲是不是？我跟你讲，大春兄，我给你保留个角色啊，印度使者泰戈尔。泰戈尔访华，泰戈尔来中国访问吧。
泰戈尔来演讲了51场，
对，
在中国演讲了51场。
是梁启超还是梁思成给他取了一个中国名字叫竹震旦，天竹的竹，震旦就震旦行的震旦，很有意义的。
是，
所以那一开始那戏就是戏中戏，他们真的演了一出戏给泰戈尔看。
我们今天要不要讲天文？
好，讲。
不过我们把这一个你刚才提到的这一段未完成的心愿啊，
对，
当做一个未来努力的目标。
对，当时
还当时
再讲一句话，那个剧本我们已经有很好的一个名字叫一弯新月照九州，他们当时是新月诗社的。
哦，是的。好，我们期待一弯新月照九州。好，
OK，
接下来回到天文，也是一弯新月啊。那这个是霍金70大寿。
哎，
他是渐冻人。他在报纸上也刊出了这个消息，就几乎可以说是头条。谈谈这个剑桥宇宙学座谈好吗？
Yeah， 我这个座谈会主要是要庆祝霍金的70大寿。只要谈到了霍金，就有说不完的话题。
嗯，
无论从他自己本身渐冻人的这个疾病来讲，因为说老实话，医生他们医疗的团队跟大家讲，一般来讲渐冻人的症状一旦发现了以后哈，能够活上10年以上的不到10%。
是。
那霍金是23岁发现的，
他已经活了40几年了，
对，庆祝70大寿了，很难得的事情。
是，
很多科学家的医学家都想说，找了这个霍金的 DNA 去研究一下，他的基因有什么特别的地方，能够让他支持这么
多？不是因为医疗的支持，医疗系统的支持，
对啊，这也是原因之一。他们是说有12个医护人员，24小时待命照顾他。
嗯哼，
所以我想这也是他如此存活如此之久的原因了。
是，
他的肌肉逐渐萎缩，然后僵硬。那到现在为止，只有右边脸颊的一小块肌肉能够动
啊，
靠着那小块肌肉推动他那个红外线跟微感应器，让他能够打字。
是，
他1分钟1个字，非常非常缓慢。可是，在这70大寿的座谈会上面，大家原来期待他来发表演讲的，后来还是没有机会，因为他刚从医院出来。
是，
但是我觉得好玩的是说哈。他讲到自己的一些事情，他说关于别人问他问题，那他就利用电脑来回答。别人说你这么出名是什么样的感觉？他说我是他说我小有名气，那每次我不希望别人认出来，但是我如果戴上了墨镜跟戴上假发，还是会被人家认出来，因为轮椅会泄露我是谁。蛮有趣的啦，
是，
但他讲的一些事情啊，最近很引起很大的争议了。
嗯，
我们当然知道他在物理上的研究，
嗯哼，
理论研究相当杰出，提出了很多有趣的观念啊，
嗯哼，
但是在他最近说的话里头，像说他说我们不要跟外星人联络，
嗯哼，
你真的跟外星生物联络的话，外星人知道有地球存在了，说不定跑这儿来了，
嗯，
一旦来的话，就有点像欧洲移民刚到美洲新大陆的样子了，
嗯哼，就是我们要。接受天谴了，是吧？
有这个。然后他说了，霍金也说了，人类未来恐怕是没有办法避免核子战争。
嗯哼。
然后又预测了100年以后呢，人类应该会到太空去殖民了。
是。
到火星或者是其他的行星或者是卫星上面殖民。嗯，
这个核战终将面临的一个危机，跟这个100年后还能殖民太空，
好像有点像矛盾，是不是？
是吧？
你如果核弹终将来临的话，
嗯，
那恐怕你就得拿石头啊，拿什么的来生活了。
那怎么样去殖民太空呢？
对，所以他是很有趣。大春兄，您看事情是非常非常尖锐的。
我害怕，好吗？我比任何人都害怕，好吗？来
，OK，
接下来我们还有一个题目，
嗯，
这俄罗斯联邦太空局。发出了纰漏是吧？
对，我看了也觉得还是觉得很遗憾，真的觉得很难过。
嗯，
因为无论是美国或者是俄国啊，
嗯，
都很努力的要到火星去。
是，
美国当年的一开始成绩不错， 那一系列的太空船去那个地方几次 flyby， 就是飞过了火星旁边，知道了重力场了以后呢，再来就是 orbiter， 就是环绕火星运转
了。是的，
一直到那个Viking 1跟 Viking 2，我们千万还不要翻译成海盗一号二号了，就是维京人一号二号
是
登陆了以后呢，它的登陆艇在上面还存活了5-6年。
嗯，
当时是用核子燃料的，
是
所以能够存活过火星的冬天。但后来美国也出问题，俄国一开始就出问题。
嗯，
它有几个登陆艇呢，不是没有讯号就是撞毁在表面。
是
还有一个登陆艇叫 Missed Planet， 错过了这个行星
啊，
根本就没
Missed Planet
没落上去。
是
那俄国在1996年发射了一个火星96，一个巨大的太空船又出问题了。
啊哈，
不但没有出去，反而掉过头来栽到中南美洲的丛林里面去了。
嗯哼，
那美国人1992年在克林顿辖下的也另外一个大的火星任务也失败了。
是
最近这一阵子真的是不太好，但是后来美国人急起直追哈，有好几个任务，像刚刚结束的凤凰号，
啊哈，
在之前的大车子精神号跟机会号，
嗯哼，
在之前的小车子拓荒者号，
是
都在火星得到很不错的成就。现在另外一艘正朝着火星飞过去，
嗯，
叫做好奇号，
好奇
Curiosity
是，
然后它就是原来的我们叫 MSL Mars Science Lab，
一个科学实验室，
火星科学实验室，它也是个车子，也可以把旁边东西拉起来摆在肚子里头的，
嗯。
但是俄国呢，我想他看着美国人在火星上的成就，他一直很想急起直追，所以在去年就发射了 Phobos Grunt，
哎嘿，
就是火星跟它的土壤，叫 Phobos 是火星的卫星之一，
是
它的目的是要到了火星的卫星上面去，
嗯，
那是个小行星，降落下去以后挖的东西送回地球来，
是，
所以是非常野心勃勃的，俄国人想一举超越美国，
嗯，
中国大陆的太空任务呢叫做绕落回。
嗯，
也就是第一个是去绕，
是
第二个是降落，第三个是降落以后呢，马上
回来
回来。
嗯哼，
那俄国想一步到位，就到火星上，他大概不太有那么大野心。他说我第一个到火星卫星上去，
是
Phobos 跟 Deimos 有两个卫星嘛，
是
都是小小的，想去 Phobos 去捞它的土壤。
嗯，
结果这个太空船还没有离开地球的轨道，就出问题了。
嗯，
它的火箭失灵。
嗯，
就陷在一个巨大的椭圆形轨道里头，
是
不但出不去了，随时会掉下来。最近的预测是1月15号。
可能会掉在哪里？
可能掉在不知道的地方。
嗯哼，好，这个 Phobos 跟 Deimos， 我记得你以前介绍过，它是也是来自于希腊神话的两个小、小精灵。
小咖的，对，一个叫惧怕，一个叫恐慌。
嗯哼。他为什么选择这两个？
因为火星
他选择的是惧怕，是吧？Phobos，
对啊，一个是恐慌，一个是惧怕。Phobos 是恐慌，应该是恐慌吧？
啊、uh-huh. ，
然后选择这两个，因为这两个其实是代表，它其实小行星带里面溢出的小行星，
是，后来受到了火星的这个重力的影响，
对，号称是火星的卫星，
嗯，
但你想想看，我们的月球，它的大小是3476公里，
嗯哼。
Phobos 跟 Deimos 的大小是十几二十公里，
嗯哼，
它基本上是小行星带的碎片
是
跑出来的，但是俄国人还是想反正去那儿也行吧，
嗯哼，但是我们稍后片刻听一段新闻，马上回来。98张大春跑新闻，孙卫星谈天单元，国立自然科学博物馆的馆长孙卫星教授在我们的现场。刚才我们谈到了俄罗斯失败的火星任务啊，这任务里边好像还有一段是中国的一个环节是吧？
对对，中国大陆呢，它就是搭便车了，
嗯，
它就把第一个送到火星去的探测卫星呢，也顺便摆在这个火箭上头。
嗯，
结果无可避，也就无法逃掉这个共同失败的命运了。
是，
它那个太空船叫做荧惑一号。
荧惑，
对，荧惑。
荧惑，荧就是萤火虫的萤，
但是底下是火，
是个火，对了。
对，萤火虫底下改成
惑是迷惑的惑，
迷惑的惑，
是吧？荧惑守星，
对，
这是一个天文现象。
天文现象，荧惑这个字古时候就是火星的另外一个。是中国的古名，
哎，
把火星叫
这个很有趣，在西方啊，我们知道这火星是 Mars 是跟战争有关的，
嗯嗯，
那在中国这荧惑的看起来不是什么好字，
不是什么好东西，
是吧？而且我记得荧惑守星就是一个很会让 当政者会
厄运的
一个现象。
对，荧惑首星其实是这样子，因为火星啊离地球比较近，
嗯，
但是它因为又在地球之外，
嗯，
所以它走得比较慢，公转速度慢。
是，
那地球呢大概每两年会绕到后面，从后面追上火星一次再超车
啊。
当时的人们不知道地球也在动，
嗯，
那只会看到天上的火星本来走得好好的运行，
嗯哼，
结果呢突然停下来不走了，
嗯，
又往回走，
嗯，
往回走一段时间以后突然发觉自己走错了，停下来再往回走，再掉头，嗯，
是
走回正途上面去。所以火星就在天上绕了一个圈圈再往前走，
啊，
这个叫行星逆行。
行星逆行，
西方天文学跟东方天文学都是为这个苦恼了半天，因为当时不知道地球也在动，
嗯，是
如果你知道的话，像哥白尼就说了最简单，因为地球自己在动，
嗯，
我们可以想象高速公路上头，当你在超车的时候，
是
旁边那个车子看起来像往后退的，
嗯，
所以就那段是逆行，
就是在重叠的那一段，
对对对，地球从后面这样追上了火星再超过去那段它是往后退的。
是，
但如果说这个，但是你从地球上观察火星会停下来，
嗯哼，
火星会停下来才往反方向走嘛。
是，
停下来叫做留，
留是
留在当地的停留的留
啊哈，
留，然后呢往回走叫逆行，
逆行，
然后再留，
再留，
然后绕回来再叫顺行。
嗯，
这一个过程大概是几个月的时间。
是，
那当时其实这个因为它是首，如果说这个流的现象哈，啊，发生在今天天蝎座的主要的星星星宿二的旁边
啊，uh-huh.
那个大的，我们就是讲《诗经》上面讲大火流星的，那个，
大火星是
大火星，因为是个红巨星，星宿二红巨星也是个红的，嗯，火星也是个红的，
是。
但古时候的中国人不知道火星根本就是一个不发光的行星，只是因为表土有氧化铁，
嗯，
看起来像红色，不知道星宿二是个巨大的红巨星，
嗯，
因为两个都是红的，
是，
所以王不见王，
嗯，
但是你想火星走的是黄道面、
嗯，
一定会经过黄道十二宫，跟太阳走的路线是一样的。
是的，
黄道十二宫里面就有天蝎座
啊。
如果它是发生在星宿二旁边这个流跟逆行的话，嗯，那就叫荧惑守心了。
哦，所以荧惑守心不是跟地球跟太阳的关系，是跟大火星的关系。
大火星，对，是火星跟大火跟星宿二的关系，
啊，
万一发生这荧惑守心的天象，只有两个下场，
嗯，
一个是皇帝要驾崩，
是
一个是宰相要换人。
对
对，前一次就是
张俊雄，
就是
我记得好像是是吧，唐东下来啊，不是我记得好像是，
好又发生，
反正就是大联合政府有问题，就是，
啊，对
好，明白了。这个是我们讲到了俄罗斯的这一个任务的失败的火星任务，也顺便提到了中国。
对，不过它掉下来的时间呢，因为它去年的11月就出问题了，
嗯，
但它自己怎么讲卡在那个轨道上头。哎，这个卫星虽然你联络不上，因为它最大的问题是失联了，
嗯，
你联络不上，可是它卫星把太阳能板打开了，
是
还能活
啊，
因为太阳能板打开是很重要的一个动作，
嗯哼，
它可以从太阳得到能量以后
呢，是
电池不会跑光了，
是
它自己还可以修正轨道，
嗯，
但没有想到它修正轨道就没有那么快掉下来，但是到现在撑不住了，
哦，
大概在1月15到16号之间，可能是1月16号
啊，
那目前暂时预测的位置大概是掉在西伯利亚到北美洲之间的北大西洋，
纬度比较高的地方。
有另外一个预测是在阿富汗，
哦，
但是台湾
为什么会差那么远呢？
因为它只要在太空中失之毫厘，就没有一千里了，
嗯，
你只要偏一下，然后你再绕几十圈以后，那位置完全是不一样的，
是从失联到失控，
对，然后
到失速坠落，
是，可是问题是我们九月份才经过这一次惊吓，
嗯，
九月份的时候我们讲 UARS 美国，
嗯，
那个6.5吨的太空船
是
随便砸下来，这一个俄国的 Phobos Grunt 它的重量是 13.5 吨，
哇
呀，
这更大，
所以大春出门就要戴
安全帽
钢盔，
16号这一天，
16号这一天，
特别注意一下，
哎，不是投票的时候，
这个投票不满意的人那天也要小心。接下来圣杯号进入了环月轨道，
哎，我还记得大真兄上次念 Grail 这个，
对，
这个名字，圣杯是圣经上面的这个，
嗯
，Yeah，Grail， 也是当初喝的那个，
好像是，哎，是。
好 ，Grail 这个号，这个它这个太空船虽然叫 Grail Grail， 它其实又是 NASA 的人把它硬凑出来这个名字，叫做 Gravity Recovery and Interior Laboratory，
嗯，
就是测量它的重力跟它的内部结构，
是。
所以它到了以后，它是两艘太空船，
哼，
两个杯子
是，
然后一前一后绕着月球转，进入绕极的轨道，绕着月球的南极北极转，
嗯哼，
然后修正好了以后进了一个非常非常圆形的轨道哈、啊，然后它可以降到很低很低，那这个时候呢，它就能够体会到月球的重力场的变化，
嗯哼。
因为一旦你进到那里面去以后，你在这个月球上面绕极轨道这么绕哈，你说诶，那你光绕这一个轨道，你到底能看多少月球表面？
嗯，
全部都看得到，因为月球会自转
啊哈，
你的轨道面不会变，
是
月球自己转动，所以你就扫描整个月球，等于是说你经过了月球的每一点的上方，
嗯，
然后呢体会到月球的重力场的变化，它距离月球表面只有55公里高。
哦，那不是很高。
对，我们在地球我们讲低轨道就是200到800公里，这是低轨道。
是。
一般人哈勃望远镜到600公里了。
嗯哼。
哎 ,55 公里是很近很近的。
也差不多也就是一般民航客机的5倍的高度。
对。对对 对, 对, 对，
差不多嘛，
差不多。
我们就飞10公里高嘛，在那个平温层什么的。
对，平流层的。
平流层以下嘛。
然后但是为什么要这么近，就是因为你要这么近才能体会到重力的变化，因为重力是跟距离平方成反比的。
嗯、是这个圣杯号本来这两个太阳就是在搞这个重力的研究，
对，
可以这样说。
对，你要只要侦测到重力有改变，因为我们上次不是讲说有 mass con 是质量流，
是
月球在形成的时候可能有很多地方
它不平均的，
不平均，对，
嗯，
所以你可以从这些重力的变化知道它质量的分布，然后发现它的内部结构，
嗯，
所以这 Grail 这个名字就。完完全全符合了，
是看达文西密码的
时候，达文西密码。
稍后片刻，进一段路况和气象，马上回来。我爱98.9，这是98.9张大春跑新闻，坐心谈天。韦新兄在我们的现场，刚才我们讲到了 Grail 这个圣杯号，你刚刚讲这个 GRAIL 这个 acronym、嗯、可以再每一个字跟我解释一下 Gravity、啊、R 是
Recovery 其实我们等于是说重新描绘的意思
啊哈、uh-huh.
yeah, Gravity Recovery Recovery 就是找回来
啊哈，
他这恐怕是想了半天才找到这个 R，
你必须要找到 Grail 这个字的配的
对啊 A 是 end， 我就是 end
啊，汉，
I interior 内部
内在的内部的，嗯哼
，L 就是
laboratory、
啊、实验室了，
是，
所以看起来是有点是硬是硬粘硬粘的挂脚亲，把它凑到一块儿去，
是，写诗的话这叫凑句，
还好你说的是吃不是吃哈，
凑句、啊，来，接下来是冥王星表面发现了复杂分子的踪迹。
对，我也觉得冥王星已经被降格成了矮行星啊。
是，
但是人们对它的兴趣倒是不会有稍微减弱的了。
嗯哼，
当然我们知道，真正要显示冥王星的详细资讯，要等到2015年。哎，也快了哈，
也快了，
我们是2012了。
对，在下一次总统大选之前。这一任里面会不会有结果了
对对，新视野2015年就到了冥王星了，
嗯，
但是呢冥王星表面从哈勃望远镜的观测看到了它有趣的光谱线，紫外波段的吸收谱线，
嗯，
然后知道是一个复杂的碳氢化合物，
嗯，
或者是亚硝酸盐，那所以这些当然我想这些名词稍微复杂一点，因为它有一些碳氢化合物的来源，
嗯，
可能是表面有甲烷冰，有一氧化碳或者氮结成的冰，因为它温度很低，
是
平常我们在地球上的气体到那个地方就成了固体，
哦，
然后你经过观测光反射上照射上去反射出来，你可以从那个光里面产生的吸收谱线知道有什么东西有什么光被吸收掉了，从那个波长就可以判断这是什么物质在那个地方，那所以呢这样子去研究冥王星表面的有机分子，那这些有机分子其实蛮重要的，因为1953年，其实是52年做的实验，53年发表的。
嗯，
一个叫做 米勒跟尤瑞，一个叫 Miller， 一个叫尤瑞。尤瑞是老师，后来拿了诺贝尔奖化学奖。然后呢，尤瑞是他的学生。
嗯哼，
他们两个共同做了一个实验，我们以前好像说过，甲烷，然后水蒸气
是，
然后是氢，然后是阿莫尼亚。
嗯哼。
就是
氨基酸，后来
对，在一摆在一块以后呢，大烧瓶里面用电火要能量，
要能量
用电火花刺激它， 就是它是一个高温混合的气体，热得不得了，插进这两个电极，滋啦在中间放电，刺激完了以后呢，这堆气体再让它走到冷凝管里面，回到水里面去，然后呢，水蒸气再从那边上来，再把气体弄进去，再弄，循环一阵子以后呢，竟然在水里面看到了氨基酸，
是，
那所以
那就是生命的起源，
对，但就是生命起源是来自这些看起来完全没有生命的有机分子，
是，
但是前提是要有有机分子，如果你只是一氧化碳啊或者氢，很不太可能的，但你有甲烷，有阿摩尼亚。然后有这些干冰，
是，
这都蛮有趣的。所以
有两个问题我要问，
哎，
第一个，你刚刚说在冥王星表面，如果有气体，可是它太冷，所以是固态的，
是固态的。
那就等于是冥王星表面上有一很厚的一层气体冰，是这个意思。
对，它有一些其他的物质，但是都混在一块儿，有些是泥土啊，有些是什么东西的固体的东西，那你跟这些气体的冰也就结合在一起了，甲烷的冰啊，或者是
感觉上，如果我们踩到冥王星上，是踩到这一堆气体跟土的冰上吗？
滋滋喳喳，
是这样吗？
对啊，但它的因为温度很低，它应该是非常结实的
啊。
但结实的话，它表面还是会有气体溢出来，那些气体逃逸出来了以后呢，你就可以透过望远镜观察到哪些气体的存在，
那就踩在上面就好像踩在干冰舞台上的，这个效果是一样，
没有那么轻松
哦，
没有那么松，
是
它低温是这个样子
啊。
但是好玩的是啊，现在顺便提一下，系外行星的发现已经很多，2326个了。
嗯哼，
但是大家现在慢慢把它放在一个 X 轴跟 Y 轴上看，那 X 轴是这些所发现的系外行星的质量，Y 轴是它们的温度。
是，
它们温度其实反映是它们离它的母星的距离。
嗯哼，
所以你看到冥王星挺可爱的，你想上冥王星去没有问题啊，大追兄在上面一定健步如飞，因为它小很多。
嗯哼，
它只有2600公里，地球是12800公里。
嗯
哼，但是呢它离太阳太远，
是，所以太冷
太冷，没有办法保持液态，所以温度是一个条件，质量是一个条件。
嗯，
你要两个都能够在适中的地方，才是我们期待会有生命的地方。
是，好，我们又放弃了一个期待啊。接下来是为什么空间只有三维？我们叫三度空间是吧？
对，
点线，线跟面是就是二维了，啊，空间就是三维了。
对对对对对，
立体。
所以大家都是觉得很奇怪。其实那天我们在聚餐的时候，哎，很多物理系的老师，然后其他系的老师，然后陈皮生老师也在，
是，
他就讲的很好玩，就讲是空间三维的，那时间只有一维，而且是单向的。
嗯哼，
哎，空间我们你就讲 X 轴好了，大家上了国中也会知道 X 轴画一条横线，右边加个箭头，左边加个箭头，你是可以朝正 X 方向走10公里，
是，
你可以找负 X 方向走5公里都行，你可以来回在 X 轴 Y 轴 Z 轴上来回跑的，
是，
时间你没有办法，它从零开始就只能往前面走，你没有负的时间。
嗯，等一下，三维也没有啊？
三维有啊，
三维有负的空间。
三维是女孩，不不，那是
你看看你看看，我就知道你，倒立就是什么了？不是，我说的是负的空间，我怎么想象？
没有，因为它不是负的。我们走出门去，大春兄下了楼，走出六四九八的大楼去，你可以从正方向走，你可以从反向走，这是正负向的方向。
OK，Y
轴也是，你可以
正好那个点在那儿。
对，你可以上天，你可以下地。
嗯哼。
然后 Z 轴是 C 的，但是你时间上你只有一个方向，所以大家对时间的存在一直觉得很特别，很奇怪的。那现在就讲说空间新的那个发展啊，说分析空间可能不只是三维，弦论，就我们知道那个小提琴琴弦的，因为弦还是
String theory，
yeah， String theory， 他就说其实宇宙的四大基本力，电磁力，强作用力，弱作用力跟重力，在宇宙最早最早最早的时候可以整合在一起的，它其实就是同样一个东西在不同情况之下的表现出来，它就说是一个弦，很小很小的弦，它不同的震荡模式，这么震荡是重力，那么震荡是超强作用力，那么震荡是电磁力，所以这是弦论的基本概念。但是弦论的结果就是它有十维的空间，九维空间，一维时间
啊，
或者十维空间，另外一维是时间，时间永远是一维的。那他说一开始宇宙开始可能是多维的空间，但宇宙等到膨胀一段时间以后，有些维的空间就被压缩了，只剩下这三维在发展，
是，
所以我们看到的是三维的空间。
可以更明确的说一下，那另外那七维是怎么被压缩，还有它是个什么状态呢？
啊，那就是不可以的事情。
就是不行。
对，因为弦论刚开始发展的时候其实是蛮受欢迎的
啊，
但到后来好像也碰上了瓶颈。
嗯，
因为很多东西啊，理论方面东西就走到了尽头了以后，发觉谈不下去，你很难去验证。就像我们说多重宇宙一样
啊，
宇宙学家说有很多种宇宙，很多个宇宙，
是，
那我们的宇宙在这边，别人宇宙在旁边，但他们加了一个弹书，中间一堵墙隔开，你永远没有办法穿越的。
嗯哼，
保证。
那这个墙可以形容一下吗？因为墙在我们这边看是一堵墙，在那边看也是吗？还是在那边看是不同定义的一个障碍呢？
大春兄怎么这么执着呢？
不是，时间还有十秒钟吗？我提点问题不行吗？
我们就转到佛家上面，也不要着相了嘛。反正
时间也到了，
无梦一
这一维的时间回不去的。